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班。求你借着诗篇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话语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求神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我们的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接着看诗歌书的诗篇的106到120篇。106篇呢是诗篇的第四卷的最后一篇，然后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了第五卷的部分，所以我们再有两堂课呢，我们诗篇的部分呢就结束了。我们先来看106篇，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些诗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句话，就是说它在开头的地方或者在结束的地方，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上次在104篇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句话，这是第一次出现，说我们看到104篇的第35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后面里面有个小字，说原文作哈利路亚下同，也就是说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说哈利路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这个亚呢是耶和华的简称，所以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说这句话呢是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祈使句，就是说要人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这句话呢一般是在就说这个会众聚会的时候这样的人讲出来，这句话就是说带着一种权柄，或者带着一种这种能力在里面，就说是一种很有权威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诗篇的第146到150篇最后的几篇呢，我们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其实每诗篇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呢都是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6篇它的开头呢也是说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5篇的结束的时候说你们也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我们105篇看到说是讲这个，它的归类是称为史诗，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而105篇它的侧重点是在讲说神的恩典，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地，神在这个侧重于在神的恩典方面来讲述以色列的历史。但是我们很清楚，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历史中，神的恩典和以色列人的悖逆就像两股绳子一样，它很就拧在一起，这是不分不开的。所以呢在106篇呢它是在侧重于从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角度来谈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呢这个105到107篇呢他们都属于一个单元，都是来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106篇虽然是在从这个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角度来谈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到说，其实把这个神的恩典放在以色列人悖逆这个背景之下再去看神的恩典呢，就会发现说神的恩典更显得可贵，因为神的恩典是在以色列人的不断的在悖逆的情况下，神一直还在给他们实行拯救，一直还在赦免他们，一直还有恩典给他们。106篇我们分为三段，就是第一段在前言是1到5节来感谢来神的恩典，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44到48呢是就是整篇的结论，还是来肯定说神是爱以色列人的，神给他们有恩典。而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从第6节到43节呢是这个整篇的中心，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人从他们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这个整个悖逆的历史。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因为我们刚刚读过历史书，所以对他其实他们这个部分是很记忆犹新的。不过就说在对照着看以色列人这个悖逆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反省一下。就说我们讲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的悖逆的历史，同样是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作为借鉴的一个方面。就说其实他们犯的那些罪，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中还在时常的在犯。所以看第六节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其实这个诗人他，我觉得很喜欢他这样的，他其实这个主体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的犯罪的这个历史，就是讲他们祖宗的事情。但是他在讲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实际上是一样的，我们的祖宗犯了罪，那么我们也犯了罪。后面在讲他们这个犯罪的过程，然后我们看着跳到11节说，讲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候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就是可以看到说，人信神实际上是信的是很慢的，就是那时候他们才信了他的话，就是他看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就是在过红海之后他们才信了神的话。其实神在以色列实行拯救的时候有实在，其实那都是那些同样是神的恩典。那么他们纪念逾越节其实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只有在过红海之后他们才信了神的话。来，我们接着来看13节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就是我们看到人就说信得很慢，但是呢却忘得很快。然后呢看他们又去，然后他们又试探神的罪，实际上他们试探神。第15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大家可以稍微来思考一下。第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个经文其实很特别，因为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讲说我们向神求，然后呢神按照我们的心愿给了我们了，那我们应该是来感谢神的，来应该对神的信心会更坚固。那么为什么这里在讲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的时候，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呢？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那你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因为这句话是放在以色列人的悖逆的历史上这个背景来讲，那这句话到底在指哪一件事情？大家觉得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已经，你看顺序的话，他已经到了旷野了，其实他已经出来埃及了。对，我们现在有没有讲吃肉，其实在讲那个吃肉那件事情。大家可以这个在那个民数记的第4章第11节那里面就讲的这个，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这么写的这个事情，第4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嚎哭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他们对这个记得非常清楚。然后第6节说，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除这马麻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OK，他是在这个背景下，就是说在旷野里面没有吃的，然后神给他们马达给他们吃，但是呢他们吃了之后他们吃厌了，他们要吃肉，他们要又回想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吃的是多么的丰盛。所以这就是讲说他们有贪欲的心，然后向神求，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他们一直不停的向神求，然后神呢就赐给他们鹌鹑给他们肉吃。其实这句话是在讲那个，那为什么说神按照他们所求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实际上是第一呢，他们藐视神的恩典，就是神其实从这个马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其实后来之后就没有马拿这个东西了。他们面对着神赐给他们这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却轻看他，然后呢他不把他看成神的一种恩典，然后呢反而去思想他们在为奴之地的时候那种饮食的吃肉的情况，所以他们向神求。就是这其实在我们的就是我们放到这个背景下来考虑这个经文的话，就会说为什么这里讲说你向神求了之后呢，神实际上你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求，是你是按照心里自己的贪欲自己的 意愿去向神求事情，但是呢有时候神也会满足你，但是呢你按照你自己的私欲求的东西神给了你，这个东西并不成为你的祝福，实际上会使你的心灵软弱。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想一下在圣经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就是说他去求然后给了他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反而让他变得更软弱了。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大家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吗？那个耶稣讲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那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他那个小儿子他要向他的父亲求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走，但是很显然父亲肯定是不愿意让他走，但是他最后那个父亲让他走了。其实那个浪子就是跟那个例子是很像的，他向父亲求他要离开这个家，最后他走了，他满足了他的心愿，最后怎么样？很显然他的处境很惨。其实也包括这个罗德，其实也是很像。罗德在选的时候他看中了那个物产，但是那个草地很肥美，但是他跟亚伯拉罕求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给了他了，其实那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其实就是说这里面就看到，当我们不是凭着按照神的心意去求，按照自己的私欲去求的时候，虽然我们求到了，但是对我们其实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也要警惕这样的事情。好，接下来就在讲说它里面有这上面列了很多的罪了，有他的有不信的罪，忘神的恩典的罪。第24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地，就是说藐视神的恩典，就是说对神赐给我们的他不以为然或者觉得不好。其实这个事情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屡有发生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神给我的工作不好，我觉得神应该给我更好的工作等等，就是说我们是否有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赏赐。然后后面讲到这个他们经常的发怨言，然后与巴利联合，就是他们行淫乱的罪，然后拜假神。然后30节看到说这个菲尼哈，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他用长枪刺死了一些这个跟那个摩亚女子行淫的那些人。然后从39节开始，其实在讲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个情况，就是在那个史诗时代的时候他们被外族人所欺负的那个场景。再看一下43节，就说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这经文可以值得我们稍微的思考，就是讲说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这里的降为卑下，会不会降为卑下的是你原来不是卑下的，你原来是好的，你原来是高贵的，你原来有神的形象，你本来是神的选民，但是呢因为你自己的罪孽你自甘堕落，自己把自己降为卑下，就你不再是神的选民。所以说这个就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讲这种神的，在虽然他们屡次的悖逆神，但是神依然爱他们，依然45节说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就说是去来赏赐他们，来连续他们。所以说在以色列人悖逆的这个背景下来，那再来看这个神的恩典的话，就会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更为的可贵。好，最后呢就是这个以赞美来结束，这个也是不单是这个诗篇的结束，也是第四卷的结束，一个颂咏，就是说愿民众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了第107篇，这就是开始这个第五卷的第一篇，而这个部分和前面的105和106是就是一个单元，都属于这个讲述这个以色列人历史的这样诗篇。就是这里面也谈到了以色列人的悖逆，也谈到了神的恩典，但最这个诗篇最大的特色是呢，它在中间的部分呢用四个比喻来讲述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他的恩典。从第四节到我先看第二节吧，第二节我也喜欢这句话，就是他讲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就是他用赎民这个话来讲这个神的选择。 其实这个话同样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其实我们也是赎民，因为圣经里讲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其实我们也是被神所赎回来的。其实呢也是从敌人，是从撒旦那里手中所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也是赎民。好，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再讲这个一个比喻，就是讲这个他神让这个在旷野中漂流居无定所的人，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给他们赐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住的地方，给他们吃的地方，吃的食物。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另外一个比喻，到十六节是在讲那些解救那些被捆绑的人。从第十七到十二节是在讲这个那些在病患中病痛中的人，然后神医治他们。然后从第二十三节到第三十二节是在讲这个航海中他们碰到风浪的那些人来救赎他们。第二十九节说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其实这个让我们想到耶稣在也来平静风浪。就这四个比喻里面，其实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句话是一直在重复出现的，四个比喻里面每一有四句话是很像的。来看一下，对，第六节、第十三节、第十九节和第二十八节，是不是一样的？对，都是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就是这四个比喻虽然不一样，但是呢，这句话是在四个比喻里面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说，当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就是说他们到患难中的时候，到患难中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才去求神，神怜悯他们来拯救他们。但是十七节还特别讲到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就是这种苦难的状况，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所造成的。就说这一部分我们在看，说在讲神的历，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经常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对你的生命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这个历史当然包括团体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团，也包括个人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自己的得救的一个历史，其实我们经常来回顾这个部分，也包括你背逆神的历史。我们讲说前世不忘后世，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一方面来反省神的恩典，思念神对我们的救恩，也可以来检讨一下自己有哪些对不起人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以后好的警戒。第108篇是一个组合的诗，因为它包括赞美和祈祷两个部分。赞美的部分是一到五节，但是它是都是从前面的诗篇里面来选来的。它一到五节它是从第57篇的第7到11节完全一样。祈祷的部分呢，就是从60篇和第5节到第12节里面选来的，就是完全一样。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再仔细看了，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原来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组合诗。109篇呢是很特别的一首诗，大家读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还跟大卫写的很多诗不太一样啊、哦，因为这首诗是整本诗篇里面咒诅最厉害的一首诗，就是说大卫，就是说他在向神求，来求神来惩罚那些伤害他的人，然后确实是一个咒诅的诗。从大家可以看到，他开始有个祈求，后面有个祈求，然后中间是那个主体。那大家看到，从六到第十五节都是以愿开头，这个愿，他的心愿，其实他是在向神说，他愿意这些人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话实际上是很重的一些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随便看两节。第八节说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第六节就更有点恶毒了，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第十三节说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这都是这个大家有什么感想？就是这个其实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办？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我们是不是说，哎，我看到一个人，我很不喜欢他，有人伤害他了，我是不是我就可以按照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这样向神祷告呢？因为这是圣经上讲的，不是圣经的话，我是按照圣经在祷告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
好，很好。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新约里面说要爱仇敌。
很好。
要为他们祷告，
对，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但是这也是圣经的话呀，为什么？其实对，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说，那个信心的宣告和神的应许的区别的时候，其实可以应用到这边来。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大卫的祷告，这并不是神的话，这是大卫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心意讲出来，但这并不是代表神的心意。其实神真正的心意是要怜悯人，要用怜悯向审判夸胜，是雅各书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受伤害到一定程度，他心里确实积攒这种苦毒、这种愤怒在里面，所以呢，他到神面前来向神来求，来做这些事情的，并不是。当然，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并不代表他是对。就是说他的主旨还是希望神能够执掌这个公义，能够按照公义的标准来去审判这些人，让这些人所做的得到他们应该得的后果。但是呢，这并不是比方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这并不是神的教导，这是一定要大家分得清楚。因为诗篇我们是人赞美神，实际上是很多话是人讲出来的，是人向神来讲话，但是里面有些话，很多话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像这个是很典型的，就是说是大卫的咒诅。但是要刚安娜讲的，就是心里的教导很清楚，我们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的祷告，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千万不要拿这部分来作为你咒诅别人的圣经依据。好，这个部分好，这个我们就先到这边。下面来看110篇。110篇呢并不长，但是呢110篇却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也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这首诗呢是很典型的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就是它里面冲天是一个预言的诗篇。大家知道不知道旧约里面哪一个经文是在被新约里面引用次数最多的？对，其实就是对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就这个引用不一定是就是整节的引用，它有可能是很多时候是在出现的是“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个一部分的引用。就是这个节呢是被新约引用最多的一个经文。就这个诗篇呢，还包括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也是在新约里经常引用，对，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是被引用的。大家也肯定还记得当耶稣去反驳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经文。因为诗篇里面有很多部分在有四个小节说这是说大卫的诗，其实对其他的诗篇，这四个字并不太重要，是大卫写的，不是大卫写的，并不重要。但是对这个诗篇而言，大卫的诗这四个字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四个字的话，这个诗篇就没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22章41到46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会发现为什么大卫的诗这四个字重要。马太福音的22章41节到46节，好， 这里大家翻到没有？这里在讲说，其实是在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大家知道法利赛人其实他们对圣经旧约是非常非常熟悉，他们非常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耶稣就跟，因为前面一直是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然后现在耶稣该问他们问题，耶稣就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这些法利赛人都很清楚，他是一定是大卫的子孙。 OK， 现在呢耶稣就开始引用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经文了，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好，第45节是关键的，就是那么从这些经文来看的话，说大卫又称这个弥赛亚是他的主，但是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他不可能说称他的子孙是自己的主。但也有人认为说，在讲这个的时候，这个是在讲这个大卫的这个一个，或者是所罗门，或者他以后面的这些君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大卫不可能称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说自己的后人，自己的孙子会称为自己的主，这就是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没有 answer。那么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呢，他实际上在讲了两件事情，就是说以赛亚呢，他又是神，作为神而言的话呢，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当然是大卫的主，大卫称他为主，这是很显然的。那么从肉身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所以呢，就在这件事情呢，耶稣就是在位格里面他有神性和人性两个部分，所以他这才是说为什么他又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诗篇呢，它的宝贵就在于说，这个诗篇，所以说大卫的这个诗这四个字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在讲说这个我主是指的大卫的主，这个讲大卫的子孙，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事情呢，在耶稣身上得到了体现，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好，所以这个经文很重要这一部分。然后二节又讲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就是这里面他又是一个君王，他有权柄。然后第四节他又是祭司，就是他同时有祭司的职分，也有君王的权柄。所以这笔诗篇结束的部分呢也很特别，它是一个战争，一个征战的这个场景来出现的。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弥赛亚还是一个征战的弥赛亚，他要跟撒旦的权柄来战斗，这是一个像一个元帅。所以第六节说，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大家看到这个经文有没有想到某一节经文？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当神跟那个蛇讲过一句话，就是让你，对，让你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为仇，然后前面讲过，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破你的头，你也伤害的脚后跟。其实大家应该很清楚，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第十五节讲那句话的时候，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其实也就是在预言耶稣，这里也谈到了打破了他的头，其实是跟那个是有关系的。好，大家知道110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弥赛亚的诗篇。111篇呢和112篇呢是一个单元，就是它是在一块读的。就是111篇呢，它是一个，它的两个主题呢都是在讲公义的事情。111篇呢是在讲神的公义。而112篇呢是在讲人的公义。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效法神，他顺服神，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把神的公义来行出来。所以112篇呢是在讲人的公义。这两个诗篇呢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开始，来宣召人要赞美神。然后呢他们都是字母诗，结果这么就说，有人称呼叫离合体的诗，也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每篇诗呢都是有十节，他们然后在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呢，一到八节呢是有两句，这就有16句，然后后面的第9到第10节呢有3句， 这就是六节，十六加六就是二十二节，而希伯来他们有二十二个字母，所以你要看原文的话呢，就说一百一十一篇和一百一十二篇呢，都是有二十二句话原文里面，然后呢每一句以希伯来的一个字母开头，所以它都是字母式的。而一百一十一篇呢，就它呢更结构就更精巧，它就是一个前后对称的，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第九节，它都是对称的，就是相当于说第二节和第六节对应。我们来看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然后第六节说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第三节说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第七节说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然后第四节是行了奇事使人纪念，使人纪念的意思也是永远长存的意思，第六节说是永永远远坚定的，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纪念他的约，第九节说他想施行百姓施行拯救命定他的约，就说所以说从结构上它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这样一个诗篇，就说从这个诗篇是结构是非常的精巧，然后来赞美这个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大家再注意第十节说开头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大家很熟悉，但是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是在箴言里面讲的，大概很少有人想起来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诗篇还在他前面，就是说实际上是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在诗篇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在110篇。那么既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就很自然的从神的公义过渡到了人的公义，因为当一个人去敬畏神的时候，那他就能够按照神的命令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他也能够把神的公义来行出来，这就是到了人的公义。所以第112篇第一节就在讲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的人，这位变为有福。所以呢从112篇开始呢就是在讲说从神的公义就转向了人的公义。这里面就讲到了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怎么跟人相处，他们怎么把神的公义来行出来。好，我看我们就不仔细看了。那么从113篇到118篇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组诗，这组诗呢就是这个传统上呢就是称之为埃及赞美组曲，就是当时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都来唱这组诗，就是来赞美神，就是因为逾越节本身大家也知道是来纪念神来在那个埃及的时候来拯救他们，就说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就是那个击杀长子的时候他们越过他们的那个门那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吃逾越节这个晚餐的时候呢就来唱这组诗，所以说113到118就是一个埃及赞美的组曲，其中113篇和114篇呢他是在那个吃饭前唱，而后面的115到118呢是吃完之后唱，所以我们记得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他们唱了诗就去橄榄山了，他们唱的那个诗可能就是指的这部分的诗。也就是说当然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在谈他们的历史来纪念他们出埃及这个事情，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其实从里面我们也可以来找到一些跟我们的属灵经历很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出埃及，我们讲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们从为奴之地神把他们救出来让他成为神的选民，那其实我们也是从为奴之地被神拯救出来的。那在以色列人而言，他们确实是真正的奴隶，因为当时的埃及人是他们的奴隶主，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但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也是奴隶，在我们被拯救之前我们是谁的奴隶？对，谢谢，很好，也就是说对我们也是罪是我们的主，我们是 撒旦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神也是从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为奴之地。神借着我们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从这样的为奴之地这样的状态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哎，这些赞美的诗篇呢，对我们同样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言。我们来看113篇，113篇呢是它的结构呢也非常的巧妙，很精巧。它一共有9节，每三节呢是一段。第一到三节呢是宣召的部分，来宣召人来赞美耶和华的名。这个三节每一节都其实都有很有特点。这句话三节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每一节里面都出现了耶和华的名这个字。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以哈利路亚开头，然后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这是在讲谁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在讲人，就是谁来赞美，是耶和华的仆人。对，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其实说怎么讲，就是你当你认耶和华为主的时候，你就是他的仆人嘛。不过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讲，好像讲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所以有概念在讲说是传道人，在讲这个全职侍奉的一些人，好像神的仆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因为你只要认耶稣为主，认神为主，那你就是神的仆人。这是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分。第二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在讲时间的跨度，就说这个赞美称颂没有止息的，是应该一直 keep going。 第三节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这在讲什么？讲空间，就是说在全地所有的地方。第一节在讲人，第二节讲时间，第三节讲空间。所有属神的人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来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三节就写得很好。然后第四到六节就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目光就引到神那边去了，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但是呢，我们马上就从最高的地方又回到了最低的地方，因为第五节说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来看地上的这些事。就我们想到耶稣谦卑自己，然后以至于死，这是一个转折。他从高来转谦卑自己，然后呢他下面记载了他所做的事情。谦卑自己，他就是顾念这些卑微的人，顾念这些贫苦的人。然后来第七节大家很熟悉，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其实想想看，我们也是这样被神从最卑微不配的光景下被神所抬举出来，所提拔出来的，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非常宝贵的。其中就是第二段第三段里面有7个动词来赞美和神的作为。其实大家知道期待圣经里面代表完美，就是他整个诗的他的写作方面的非常的精巧。114篇呢，他呢这首诗也很短，只有8节，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的气势非常的恢宏，就是每两段呢为一个，每两节是一个小段。然后第一段呢就讲了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给拯救出来，然后就讲了他为什么要拯救他。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这是一言，这句话是很明显的一个平行句。第二节讲他们的目的，就是说要让这些以色列人成为属神的人，成为神的选民。第四节在讲说在这个过程中神的大能和沧海看见他就奔流，就像在举过红海的时候，约旦河也倒流，就在讲这个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河就停住，在讲大山小山。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呢就是对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反问，这样呢就把整个诗呢就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就是来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呢。第七节第八节就是来回答第五节到第六节来讲说这个 是因为见到了这个主的面，所以呢他的一切的创造物呢在神面前呢都要顺服神的权柄。115篇呢，它是一个，它和116篇也是在一起的，就是115篇和116篇是在讲说，人得这个蒙恩得救之后他的反应。第115篇呢，是侧重于在讲这个团体的反应，就是说人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团体来蒙恩得救之后，你应该怎么做？然后第116篇呢，是一个个人的诗篇，是在讲个人得救之后他应该怎么做。115篇呢，很显然它是一个在，就说是在一个聚会或者崇拜式的一个场所的一个诗篇，因为它是以这个起应的方式来唱出来的。从1到8篇呢，是一个合唱的部分，就说是会众一起来唱的这个部分。所以第一节特别说，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所以这个经文其实大家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当你做成功一件事情之后，你要想到这些经文，就想到说无论你干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都不要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而是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下面呢就在讲说这个外邦人的神，因为外邦人经常 challenge 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我有神，我他就掏出一个木偶出来，这是我的神，但是你的神在哪儿呢？可能今天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 challenge， 你的神在哪里呢？对呀，我们掏不出来呀，我们神在哪里呢？第3节回答说，我们的神在天上。然后第4节到第8节在讲这个假神，这个写得很生动啊，就是说他这个偶像的这个样子是他们归因的是人手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等等等等，这个写得很生动，来批驳这个外邦人的神都是假神，都是虚无的，只有有耶和华是真神。而第9节到第11节呢，它是一个宣召，它可能有诗班来唱，或者也可能是一个独唱，就是要来宣召这个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去敬拜神，敬畏神。第12节到第13节呢，这是一个，就是说，会众的一个回应。第14节到第15节呢，是这个祭司来祝福神来，然后第16节到第18节呢，也是一个百姓的最后的回应，是表明神的，表明人的心智，然后呢，要赞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第116篇呢，他也是在讲一个人得救后怎样来回应神的救恩，他这是一个很个人的诗篇，但是这个个人诗篇呢，很像一个个人在聚会的时候的一个见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结束的时候说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结束的，就是这是一个哈利路亚，因为哈利路亚这个词呢，都是在公开聚会的时候才讲，这是很像一个人在做个人的见证。那这里在讲了说这个人呢，他第一篇就说我爱耶和华，就是这个，就说一个人直接跟神讲说我爱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并不多见啊，虽然我们看就好像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也很含蓄，他们不是肯就直接讲这个的话，这是一个地方，就是另外在18篇里面也有说直接跟讲说我爱耶和华，我爱你。这个诗篇写得非常的美，我觉得这个人真的，他真的用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来写，来做这首诗，就看到他用的语言真的是非常的美，就是说他真的是把个人的感情抒发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来讲。后面就讲到了神过去对他的拯救，然后呢大家看一下第8节，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 就我的眼免了流泪，就我的脚免了跌倒。其实我们这里看到了神的恩典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赐给我们生命，第二个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第三个可以给我们生活上生命上的引导，让我们免于跌倒，可以来引导我们每天的路。我觉得这个写的，他后面第13节又讲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颂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他在讲说，我得救之后，我蒙了神的恩典之后，我要去到处称扬耶和华的名，来传扬神的福音，传扬神的救恩。所以他的最后的诗呢，以哈利路亚来结束，来赞美耶和华。好，我们又看到了第117篇，这是只有两节，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篇。大家是不是有人想背这一篇呢？很好，你可以背。如果你背这一篇的话，第二篇只能选119篇。这很短，就说它就说相当于哈利路亚这个一个扩充版，来讲到了来宣召人去来赞美神，然后呢又讲了赞美神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大师慈爱的诚实从到永远永远。其实牧师在讲义里有一个关于赞，就是慈爱和诚实为什么一直在一块讲的一个部分，请大家回去好好的读一遍那个牧师写的那篇文章。所以呢，这一篇呢就是来呼召人要去赞美耶和华。118篇呢，它是一篇得胜的诗歌，就是说在这个人的战胜了敌人之后呢，向神来感恩和赞美。所以他整首诗的重点呢，是来赞美神的信实和可靠，和可靠，就是说靠着神的时候呢，虽然经过了很多的患难，但是最终呢还是来胜过了这些患难。所以第18节我们看到说，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但未曾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所以这个诗篇呢，是以这个宣召来开始，然后后面21部分的结束。从第5到21节呢，是在讲这个他的这个诗人自己的一个感恩的见证，在讲在他受苦难的过程中，神是如何的帮助他。14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成了我的拯救。然后从22到27节呢，是在讲这个众民的回应。这里面的第8节呢比较特别，大概有人知道，因为第8节它特别是因为有人算过，因为整本圣经的话应该有10000多节，这个第8节呢在全本的圣经中呢是在最中间的那一节，是整本圣经最中间一节。第8节是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22节到27节里面有两节经文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就是22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过。26节是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没有印象？这些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是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称为棕树节，那个时候 那些人都举着松树枝来欢迎耶稣的时候，还讲了这句话，何塞纳奉主名的来称颂的。所以这两经文都是在新约里面的有出现过。好，我们现在就来看119篇，这个是最长的一个，它不但是诗篇里面最长的，也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字母诗，它一共有176节。因为希伯来的字母呢一共有22个字母，然后呢它是用每一个字母呢开头，然后做了8节，所以22乘以8呢就是176，所以整个诗呢它分成了22段，每一段里面有8节，所以呢它是最长的一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比较耐心的从头每一节都看到了，这个是很需要耐心的，这是确实很长的一章。这一篇的主题呢，它是神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心去看的话呢，就会发现说每一节里面都会提到了神的话。当然它不是用神的话，它是用很多，比如说用神的律法、命令、什么法度、训词、什么道、什么典章等等来代替神的话，但是它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提到了神的话。这是指这个119篇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每一节都提到了这个，只有一节例外，就是122节，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那么可以从第一段我们先来做个例子来看。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律法是神的，在讲神的话。第二是遵守他的法度，在讲神的话。第三节说遵行他的道，神的话。第四节说你的训词吩咐我们。第五节说你的律例。第六节说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第七节说我学会了你公义的判语。第八节说我遵守你的律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去看的话呢，每一节经文176节里面，除去112节之外，其他的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来提到了神的话，它是用不同的词来描写神的话。所以说呢，就这里面的神的话呢，一方面呢包括了神的这个命令，就是包括神的律法，再一个呢也有神的应许在里边。这个呢是确实很长，但是它22段，其实每一段它都是在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讲这个神的话，其实很值得大家去很用心的去来读一下。我觉得读诗实际上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就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都很越来越浮躁了，就说你现在安安静静坐下来看一点东西，读一本书，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图画都已经也没有耐心了，我们要看 video， 只有 video 好像更容易一些。就说我们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所以我们来借这个读诗篇的这个机会，诗篇是神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可以给我们属灵上的很多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可以陶冶一下我们的性情，这个就说你确实是读诗篇需要你非常的安静，很安静下来，不要受打扰，然后让你全心的来关注上你读的经文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通过读诗篇让我们有一段很特别的时间。读诗篇一定要有很好的心情，然后很安静的心，然后把你自己能够融入到这个诗歌这种特别的意境中去，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个诗篇这个作者到底在讲什么，他在抒发身边的情感。这个诗很长，我其实很建议大家花一点时间安安静静的22节慢慢的读下来，因为他确实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神的话，来讲我们如何应该遵守神的诫命，如何能够仰望神的应许，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基石。从120篇开始呢，就进入到了另外 一部分很特别的诗，我们称之为上行之诗。因为从120篇到134篇的每一部分呢，都它开头都有几个小字，讲的是上行之诗。这一组呢拥有15篇。这个上行之诗呢 是在讲这个人去圣殿去崇拜神，去朝见神的时候的这个过程。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建在锡安山上，而所以呢你要去圣殿去崇拜神的话呢，你先要上山，先要登锡安山，然后再登这个圣殿。所以说呢这些诗歌呢都是在这个去朝圣神的时候呢，在上山的过程中的边走边唱的这样一首诗，这一组诗。所以呢它呢比较短，比较适合这个来唱。所以如果仔细来看这些诗呢，实际上是发现他们跟这种信徒的属灵的经历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去朝见神，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从一个原来不认识神的人一步步来走向神，一步步来亲近神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这15首诗歌呢也包括归主、试炼、祝福、破碎和联合。我们下面会每一个部分都详细来讲。但是呢这个、上行之诗呢实际上是一个信徒去朝见神，去寻找神，最后找到了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信徒蒙恩得救的过程是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称之为归主的道路。第一诗篇120篇呢它呢是第一首，它是在讲一个人属灵的觉醒。我们看到说第五篇讲的说我寄居在米舍，这个米舍呢是当时一个非常北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基达他是阿拉伯人，就是地方，所以呢就是这个作者呢他是住在外邦人之地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现在来朝见神，他求神来脱离这个外邦之地。因为他第15节说我有祸了，然后第12节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有属灵的觉醒，因为他住在外邦之地，但是他觉得这是个有祸的地方，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求神来帮助他来去脱离这个没有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去寻求神，第一件事情说你要知道你的处境是有问题的，这样你才会来去寻求神。耶稣也在讲说他来是来救罪人不是救义人，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说属灵的觉醒，这是我们蒙恩得救，是我们寻找神的第一步。而这个120篇就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好，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来一起学习你宝贵的话语。真的求神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让我们每天都有时间安静我们的心，能够谦卑在你的话语面前来安静的读你的真理，读你的道。求神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因为你的话语而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求神祝福接下来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这段时间也能够全心的敬拜你，一切颂赞荣耀都归耶和华。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